感谢主，时间过得好快，现在又是主日了。我们该怎么说呢？我们该说些什么呢？主啊，他刚刚他把这个 Zoom 的荧幕改了一下，他不要把他自己做一个中间那么大的荧幕，他说我们都要仰望主，我们要看主。我们来读雅各书第四章，我们相信主今天在你们在德国早上的时候给你们有了一个好的交通。那么现在呢，我们来看第四章，但是我还要回到第一章里去看一个经节，那个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我相信对我们大家来说都很重要，所以来看一下雅各书一章。雅各书第一章，说到就是怜悯是胜过审判的，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经节。怜悯是向审判夸胜，第二章第十三节，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要是我们都学会了这句话，我们中间就不会有那么多问题了，特别是在西安。主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也说，怜悯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二章十三节，对，他说，我刚刚说错了，是二章十三节。那么刚刚说到马太第五章说，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要是我们像人没有连续的心啊，老是怪别人、批评别人，老是看见别人的错误，那是不好的，那是不好的。我怎么说呢？对你们来说，哪一个更重要？是去控告别人啊，指责或者是审判、批评人，这个好呢？还是向别人显出怜恤的心？所以我们都需要这句话，对我来说像金子一样的宝贵。我要学习向人有怜悯的心。但我想我从神那里所得着的连续怜悯，在我过去的八十年里面是多少的怜悯，神给了我多少。那么难道我不能向别人也显出怜悯的心吗？连续别人吗？你们觉得呢？我们真的是要一直学，直到我们的主再来。我们应该在主的面前都悔改。是，读完雅各书以后，我们里面真的就是要一而再的悔改，满了悔改的心。我们不是只是听到而已，而是要行道。而且要有一个回转，悔改，就是要回转。我们需要恩典连续。我们为像圣经上说，我们要进到至圣所，在至圣所里，你要得什么呢？是不是要得知识、道理啊，或者要神夸你？你进到至圣所是要来到宝座前要得什么？ 就是要得应时的帮助，我们要得恩惠蒙怜悯，做应时的帮助。特别是试炼临到的时候，我需要神的恩典和他的怜悯连续，这是非常的美好，这对我们来说是良药，是良药能够医治我们。这是我要有在其上有更多的学习操练。我们其实是造成别人问题的原因，但是呢，我们常常不看自己眼中的良木，却是看见别人眼中的刺。啊，好像你看人的时候啊，你的眼睛是非常的标准的这个视力啊，把人家的错误看得清清楚楚，但是你不知道你自己眼中有这个良木，你看不见，我们看不见我们自己犯的大错，我们的过失我们看不见，但是别人身上啊有那么一小的过失我们就看见了，那个时候我们眼睛就变得非常的锐利，看得非常清楚，你视力变得特别好。这是不好的光景，我们要学习，我们真是要真的是要学习。哦，主啊，雅各书是非常实际的，所以我真是祷爱雅各书。然后呢，我们还要由上头来的智慧，我们需要由上头来的智慧。雅各书三章十七节，那里说到的这个上头来的智慧和第一章那里所说的这个智慧，这里特别是指着就是第三章这里的，就是我们大家都需要的智慧，是可以应用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第一个是清洁，先是要清洁，是不是？清心人有福了，他们必得见神。你是不是想要见神呢？所以这里的智慧先是清洁。摩西真是好，他问神一个问题，他说：我可不可以见你的面？我能不能够见你的面？他想要见神。我们要见我们的神，见他的面，可能不是由外面的眼睛，但是我们里头有这个渴慕。保罗也祷告说，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我们心中的眼睛要能够看得见神。那要是我们的心不清洁，我们里面的眼睛也看不见他。我们外面的眼睛啊，一天到晚看到别人的过失，而看不见自己的过失。但是我们如果要见神，我们需要里头有一个清洁的心。我们的心中的眼睛要被照明。主啊，求你照亮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不是来明白圣经，而是要看见神。就像保罗说的，我们要 不要要敞着脸，要敞着脸，敞着脸来看主，不要被帕子蒙着，不要戴那个口罩，要帕子截去了，敞着脸来见主。我们看主越是没有这个帕子，没有这个口罩，就是遮蔽我们的，我们就能够看主，然后就要得着变化。读圣经是很好的，但是它不能改变你，但要是你看见了主自己，主的显现，我们看当时大树的扫罗，因为主向他显现，他就立刻有了大改变。彼得、雅各、约翰，当时或者马太，可能都没有办法说服保罗。那个时候他还不是个弟兄，他那个时候是扫罗，但是主向他显现，他看见了，然后他就问说，你是谁？主告诉他说，我是耶稣，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我们有许许多多的知识，可是我们不愿意来悔改。多少年来我们听了很多好的信息，也读圣经，可能我们读经比许多其他的信徒读得多，但是我们却没有见过他，我们身上就很少有变化的现象，我们里头没有改变，我们没有看见神，我们不悔改。所以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一个人要是有智慧，他一定是 和睦的一个人。从上品来的智慧不会把你带到这个争吵争论的这个地方，因为什么呢？你总是以为自己是比别人好。但这里说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而且是很能够有忍耐。你看，这是温良柔顺，你看这个听起来好像音乐一样，听着真是悦耳，非常的悦耳。这个是雅各的音乐，你看温良柔顺是不是很好听？你让人家告诉你，你没有立刻有反应，你愿意学习，你是非常愿意学习。我们呢，你很愿意配合。要我们要是听见了人家批评我们，我们里头啊就翻腾了，好像那个地狱的门就打开了。满有怜悯，蛮有怜悯，你有没有想到怜悯人呢、是从上头来的智慧。只有愚昧的人才一天到晚和人争吵，一下常常被得罪，和人之间没有和睦，他总是对的。所谓的对啊，这个是放在引号里啊，这总是自以为是对的。那么这里是蛮有怜悯，多结好的果子，好的果子，没有偏见，不是结党，没有偏见的意思就是不结党。教会里要是发生了事情，我们呀、要学的第一个功课就是不要去分党。因为教会里可以说只有一个党，就是属神的这个党，不要分，没有偏见。我不是为这个人，也不是为那个人，我只为神，我是站在神的这一边。 我们总是在神的这一边，我们这样才能够客观的来看事，然后才能够洞察分辨神怎么说，什么是合于真理的。否则你就会按照你自己以为正的以为对的事情来判断，你就不就会造成问题，而且把原来有的问题变得更大。没有假冒，没有假冒，这是我们所需要的智慧。我们要来吃这里的话，慢慢的细嚼这里的话，咀嚼它。要说主啊，我要从上头来的智慧，要是用我自己的智慧，就是说像从底下来的，那么这个智慧是什么？那是属地的，是属情欲的，更是我都不想讲，是属鬼魔的。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这就表明最后因着你自己的智慧，撒旦就可以用你自己的话完成了撒旦他的旨意。所以这三个字我们要特别注意，不要有这样的智慧，特别是在锡安。我们要学习这个字，这些字句不是写在这里而已，必须成为你的经历。这是我的经历，我可以说，要是不是从上头来的智慧，最后就变成属鬼魔的。有一次我用了这一处的经节，结果听见的人就发怒气说，你说我们是属鬼魔了吗？那我说不，这是雅各书说的，而且不是说是你是属鬼魔的，而是这样的智慧是属鬼魔的。你以为鬼魔在我们身上一点影响都没有吗？要是没有的话，你里面怎么会，头脑里怎么会起来这么多奇奇怪怪的念头呢？这些罪恶的念头哪里来的？特别是因着环境临到你里头啊，就激动起来了，那个时候你要说的就是激动了，那鬼魔就在旁边啊替你打气，好像说你加油加油，对，你做的是对的。这些鬼魔在那里就反而鼓励你说，哎，继续继续，让你继续去做。这是愚昧的，我们啊情愿听鬼魔的话，还听他的话，这个火在里头的火就越烧越大，还不晓得要停止。一周几个月甚至于一二几年过去了，里头这个火还在烧。这个是从下面来的，不是从上头来的智慧。亲爱的圣徒，你要从哪里来的智慧呢？决定在于你，一次就决定了，一定永定，一定永定，你选择你要哪一个智慧。这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上非常实际的，这个智慧是很实际的。你要什么数学啦，或者是一些 电脑啊这些方面的，你不需要说从上头的那个来的智慧，你就是好好学，你错了以后你就学，最后你会学会的。你要学这个电脑怎么用，怎么打字，你不需要从上头来的智慧，但是你要成为清洁，没有假冒，是温柔、温良、柔顺，蛮有怜悯，这个你需要从上头来的智慧。我再问，你要有哪里来的智慧？那在西安，你需要哪里来的智慧，才能够建立属天的耶路撒冷，神的国度？这里不是指地上的耶路撒冷，你看地上的耶路撒冷一直到今天都是问题的这个中心，有各样的征战，各样的事情发生。这里我们所说的是属天的耶路撒冷，属天的，在属天的耶路撒冷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在德国 Feiningen 这里啊，他们说这个名字是属天的耶路撒冷，我真的是觉得是个很好的名字，但是不能是虚有其名。你们是不是真的属天呢？呀，有个名字是容易的。那么主也说，按名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对，这个就不要这样，只是读主的话，要主的话在我们的里面刺透我们，在我们的里面运行。我们里头不该有的东西，求主来好像开刀一样的把它除去，把它割去。然后雅各要是有一天看到我们的时候，他就会说，赞美主啊，这是在你们身上行通了，那就好了。我们都愿意在西安看见这样的光景呀。主的话，这里的话非常简单，但是这个话必须要刺漏，要刺入剖开，看我们的光景，一直要说到我们心的深处，然后我们要把这个话持守在里面，像这个两刃的利剑，这个就是我们属天的医生他手中的这个利剑，我们人要被显露出来。我们要是没有被显明，里面的光景没有显出来，我们就不能得医治。所以首先他要有一个，要看见我们到底是哪里有问题啊。他说像这个弟兄要是你不知道是哪一个牙齿不好，牙就随便拔了一颗，那当然就不行了。所以我们先要被显明出来哪里有问题，主的话要做这样的工。我相信我们说这话的时候，我们的心是非常沉重的，因为我们看见这是我们的光景。主啊，医治我们，拯救我们，拯救我们到底。这就是我回头要再说一点的，因为这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个对我们日常生活中实际的经历是非常重要的。好，我们现在再往下看雅各书，它有一个贯穿的有一点，就是每一章和每一章是连接的，是贯连在一起的，连贯在一起的。那么 雅各书告诉我们，舌头要是舌头不被勒住的话呢，一切的问题都会产生。他说是白体中最小的，但是虽然小却是非常可怕。你不要以为说舌头这么小不危险，其实啊，越小越危险。要是这个舌头不被制服会怎么样呢？那么你肉体的这个私欲就会升起来了。雅各书所说的都很重要。你以为在教会生活中没有征战吗？啊，我可看过了，不仅是表面的争吵，我们啊在这里也是有好像征战的事。要是我们彼此之间没有和睦，没有从上头来的和平，对不起，上头来的智慧，那么我们就会有彼此有这个征战。为什么？因为每一个人都坚持己见，每一个人都认为他自己是对的，从来不承认自己错，总是说我是对的。每一个人都说自己对，那到底谁对呢？要是我们在教会里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是对的，一个人说我对，另外一个人说没有没有，我说的才对，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一场征战，一场小的征战也是征战。那么在家里呢，婚姻生活里，夫妻之间也是有征战。你喜欢这个光景吗？那有人说不，那么你就以为彼此一点点的这个争论就不是一个战争吗？那么第四章第一节，雅各书用的字是征战，你们中间的征战。我们想到征战就好，打仗啊，有这个炸弹，有武器。你以为你在跟人争吵的时候你没有用武器吗？所以我把你们带回到上行诗，我们来看诗篇120篇，很重要。诗篇120篇要特别注意。120篇，要是你在这个事上没有学会，在这一篇的工作没有学会，那你就永远不可能达到诗篇133篇的光景。我们都喜欢诗篇133篇的光景啊，我们喜欢唱这个诗歌，我们也应该唱120篇。这里120篇怎么说呢？诗篇120篇，那么弟兄他现在说，我来翻看一下德文的圣经，就是说是他们上行诗，就是登阶一阶一阶往上，他们要去耶路撒冷。那么他是从120篇开始，因为这是最低的一阶，因为他们要上山上登阶往 耶路撒冷去的时候怎么样呢？因为耶路撒冷是平安的城，和平的城，但是我们都是征战的人。还好你的名字不叫做战士。120篇说，我在极难中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我。耶和华，求你救我脱离说谎的舌嘴唇和诡诈的舌头。这就是雅各书里所说的，说谎的嘴唇。你知道，要是你按照你以为对的事来批评论断，说别人说的不对，那这个就是一个谎言。一切不是正确的从我嘴里出来的都是谎言。你有时候会说啊，对不起，我说溜嘴了。不，其实是一个谎言。而且你一面说还一面认为自己是对的。救我脱离说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诡诈的舌头啊，要给你什么呢？要拿什么加给你呢？就是勇士的利剑和罗藤木的炭火。你看这里雅各怎么说？他也是说，雅各说，你的舌头是一个是点火，是从哪里点的火呢？是从地狱点的火，从地狱来的。而且不仅是点着了火，而且这个火是从地狱来的。你看到这，你不怕你的舌头吗？你对你的舌头，你不怕它吗？主啊，哦，主啊，我有祸了，因为我寄居在米舍。这个米舍啊，就是这个一，就是北边好像野蛮人的米舍。你知道，你我的肉体啊，都是像野蛮人一样。我寄居在米舍，住在基达帐篷之中。基达是黑色的。就是黑人。那么在肉体里我们都是黑人。那么有的人皮肤是黑的，他其实是白的。但是我们有时候外面看是白的，其实我们是黑的。我与那恨恶和睦的人许久同住。你看我们这个肉体啊，喜欢征战，肉体是恨恶和睦的、和平的，这就是事实。我愿和睦，难道在你的灵里，你不是为着和平和睦吗？可是呢，我一发言，他们就要征战。这里的他们是指着谁呢？那你就要读加拉太书5章，就是肉体和属灵的总是彼此为敌，彼此相争，使这个灵没有办法行出他想要做的。在灵里你想要有和平，因为主住在我们的灵里，但是肉体呢 却想要征战，那么谁会 得胜呢？情欲和圣灵相争，谁会得胜呢？所以我们要宝贝诗篇120篇。因为你要是没有120篇的这个认知，永远达不到133篇的光景。我们这么多年来啊，每一个人都在这里说，我们要站在地方的立场啊，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是对的。那我看见的是什么呢？就是征战，而且是何等大的一个征战。我们这里说到一，那么有人说我们在这里啊是说到一，我们是合一，我们是合一的。那我就要问你了，你和谁是一呀？是和谁是一？所以不要只是学教训而已，真理是好的，但是你要是不行出来，就一点用处都没有。对你来说就一点用处都没有。那雅各书接着在他说，我们要是喜欢这些征战，结果如何呢？我们就看见呢，我们这个人就会落入这个肉体的私欲里面。不是你从白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你啊，然后你就开始会有这个贪婪的现象。呀，你就贪恋。我们现在的贪心啊，贪念，我们现在的偶像啊，不是那个秃头大肚子坐在那里的那个大偶像啊，不是好像你看你去中国饭店吃饭就会看见那个秃头金色的秃头大肚子那个那尊佛像，只有那个是偶像吗？今天的偶像不仅不是一个形象，而是是在纸上的，是一张纸，长长的，长方形的，那上面有这个美国总统的像，上面还有一个那个钱的这个符号，这就是我们的偶像。那现在啊，更简单了，别是塑胶的，塑胶片片，然后你非常相信你这个手里有这一个塑胞片，你就很好像就有稳了，这个就成了我们的偶像。保罗也说，贪心就是和拜偶像一样的贪婪、贪心，这些都是从下面来的。这是从下头来的智慧。所以弟兄姊妹，要是你在灵里操练的话，你要特别注意这一点，不要有这个贪心的这个现象。你要是看见他来了，你要立刻警醒说不，立刻要说不。你知道当这个考验试炼临到的时候，你不要等，你一等的话仇敌就进来了，他把你里面的这个私欲就引起来了。你知道我们的主他让这个试炼临到我们， 但是同时呢，仇敌也趁虚而入，到时候就使你的私欲就起来了，就你的舌头就发痒，不仅是耳朵发痒，你的舌头也发痒。这个时候啊，你就要等于是要看见红灯了，你要立刻说停止，停止，不要让你的私欲继续下去，不要让它来引诱你、牵引你。否则啊，你要是不看这个停止的这个，就像你开车的时候，前面告诉你是要停，要是你不看这个停，那你就会有车祸发生。因为你看到说停，你脚就要去踩刹车了，而不要说我再看看，我再看前面是什么。你等你看的时候，你就有车祸发生。所以事情临到的时候，我们要学习，要立刻要把这个私欲给止住、停止，然后刹车，否则就像雅各告诉我们的，这个私欲就会从你的里面，我们这个私欲就怀了胎，怀胎就会生出罪来。开始的时候，你先是要接受，然后你要再等啊等啊，就等出罪来了。你呀、私欲怀胎，等到罪出来不需要九个月，不像怀胎出来不需要九个月，这个罪呀、就会生出，可能只要九秒钟就出来了。不需要九分钟，然后呢？雅各书怎么说？雅各怎么说？罪就带来死亡。这个就是个结果，死亡就被带到教会里了。先只是一个私欲，你里头被引诱了，然后这个私欲呢就会接受了罪的这个种子，这个罪后来就生出来了，最后结出来的果子就是死。你以为把这个死除去是这么容易的吗？那你要需要有复活的大能，但是我们不会去应用，我们只说哦，主复活了，跟你无关。我还很喜欢躺在坟墓里，要是死亡的光景来的时候，我们要运用这个复活的大能。我跟主说，主啊，我悔改，我不要停留在死亡的光景里，我不要住在坟墓里，我要起来，我不要好像睡在坟墓里很舒适，睡一两个月，不要这样。我们要学习主只三天他就复活了，那我们呢？有时候三年还躺在那儿。主这个三天不是这个二十，不是整整的三天，他是第一天的晚上他钉十字架，然后第二天是一整天，那第三天的一清早他就复活了。可是我们呢，我们喜欢啊停留在死的这个光景，在这个坟墓里停留很久。哦，主啊，三周是很长的时间，你知道吗？你等这么久的话，就会有腐败，你就会发臭，你的身体啊就变成一个尸首，已经不是身体了，就尸首。然后那个 蛆就会爬出来。所以啊，马大跟主耶稣说，他来拉萨路的面前，就马大说他已经发臭了，但是主把拉萨路从坟墓里带出来。我求主把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圣徒，是不是我们也要求主把我们从坟墓里救出来？阿门。是这样吗？
阿
门。还是说你们都情愿停留在坟墓里？要回来是哦，主啊，所以这要学这个是很重要的，不是听道理，我要从坟墓里出来，就是发臭了我也要出来。主啊，求你拯救我，像拉萨路一样从坟墓里出来。不是有这个诗歌说吗？主是复活了，我们也同他一样复活。这只是好听的一首诗歌吗？我们只唱诗歌而没有实行出来的话，这个诗歌有什么用？这样唱有什么用？所以我就常常说，我们薄饼的时候不要一直唱唱唱，唱到喉咙沙哑，唱一个钟头。因为光是唱，要是没有实际有什么用？因为光是唱诗还是很简单的，而真正到时候享受的是谁？是你自己，你享受唱诗歌。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最喜欢的那首诗歌，你是真的是向主歌唱吗？那主就会说，你为什么光唱没有实际呢？所以我就说，情愿我们守节的时候，就像圣经里说的，我们要在这里守节。我们主日的时候是守节，守节就是来尝我们的主，经历我们的主，吃从天上降下来的粮。我们吃的时候，我们就经历里面的旧教被除去，吃这个无教饼。你知道我们的身体是个活的，你不能只吃什么都不出来。要是你只吃而没有东西从你身上出来，你会生病的。有进也要有出。我们把这个罪啊、死、那些骄傲的那些肉体都要从我们身上排出去，排出去，把它扫除干净。要是不这样做，你会生病的。你读经读得再多也没有用了，因为当你的消化系统发达，你的消化系统不好的话呢，你的消化系统不正常了，不该出来的东西藏在里面，那你越吃就越有病，把你自己吃到死了。因为这是一个生理的现象，是个活的，是属生命的。我们看看自己的身体就可以学会，因为主是说我们是他的身体。所以我们要是不制服我们的舌头，就会污秽全身，全身都有病。那么基督的身体就是 变成是有病的，甚至是死的。可能你自己在教会里不觉得，可是外来的人一看，他们都闻到的就是什么味道？这里是没有生命的味道。你以为在撒迪的教会，他们知道自己的光是死的吗？自己的光景是死的吗？他们不知道，他们不自觉。啊，主啊，赞美主！我们不要只是在这里讲雅各书的道理，这里也没有什么道理。雅各书，你来读的时候，我们只有讲述实际。凡有耳的就可听，你愿意学你就学，要是你不愿意学，主不会勉强你，因为他创造我们的时候是给了我们自由意志。所以是在于你了，你有选择，看你决定如何。主啊，所以我们要从雅各这里有所学习。然后雅各他又接着说，要是我们是这个光景的话呢，主根本没有办法听我们的祷告，因为我们的祷告也是恶的，有带着恶意的。那教会死成的光景，教会是死的。你说啊，主啊，让我们活过来。那主说，你要活过来，先要悔改。啊，悔改？我哪里做错了？我做的都是对的。那个人他应该悔改，不是我。你想，你这样的祷告，神会听吗？我们的神不是愚昧的，对不起，我说这样的话，我们是愚拙的，我们是愚笨的，但是我们的神不是，我们的神是独一有智慧的神，这是保罗说的 ，the only one， 唯一独一有智慧的神，我们都是愚拙的。像愚拙的童女一样，主也这样说，有愚拙的童女。所以我们要学习，我真的在这里恳求弟兄姊妹要学习。要是你想要看见你的教会活过来，不在于别人，在于你。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责任。不要说是那个人的错，是这个人的错，你的手指总是指向别人，用你的手指指别人，彼此互相指责。那在西安的教会是有荣耀的光景吗？不要说荣耀了，连我们的祷告神也不听，因为你们是有不良的动机来祷告的。你们呢，妄求是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而且结果是什么？我们就变成爱世界。因为你觉得在教会里没有什么值得你爱的了啊，教会的聚会没有供应，彼此指责，没有生命的供应，那没有人敢献给父神一个祭，彼此中间要是有争论，你看着别人献祭，你心里就说，哦，这个人还献祭啊，你看他还敢献祭啊，你看他的光景怎么样啊，另外一个人看你也是这样。到后来你看看教会在神面前的光景变成了什么样子了，那么到底是谁的错呢？那个人就是他。 我想要是有人问你的话，我想我们的立刻手指指向外面，说是你是不是别人。他说的就是，他就举说是曼诺弟兄，那个弟兄还是笑着接受，他说啊，这是主的恩典。那因为我们就是这样，手指都指向别人，我们口里说哈利路亚，但是我们的行为却完全不配合，这是不好的。因为我们就是与世俗为友，那这里说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你是不是仍然爱世界呢？这个世界并不是指着有这个宾士大有好的跑车啊，这个就是世界。要是有人开车开这个宾士的汽车，我们就说这个人是爱世界的。不，这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骄傲，今生的骄傲，骄傲，自认比别人好，这个是与世俗为友，那么我们就自以为是对的。你对我不对吗？就是这样来回。除非有人真的是犯罪了，甚至有人犯罪的时候呢，我们也要在爱中，在主的爱中，愿意这个弟兄或者这个人悔改，使他能够得救。这就是主在约翰福音八章那里对那个犯奸淫的妇女所做的。主没有说啊，没有关系，让她回家吧。那法利赛人就会指责主说你是不公义的。那要是主说好吧，那你们就拿石头把她给砸死吗？那法利赛人又会说了，那你是谋杀人的。所以主该怎么做呢？那这样做在法利赛人的眼中不对，那样做法利对别人的眼，在别人眼中看也是不对的。那主该怎么说呢？主该怎么反应呢？怎么办呢？主他先把别人的罪的天性暴露出来，因为你也没有比这个那个你指他犯罪的那个人好多少。你说别人犯罪，你们在黑暗在隐藏的时候做一样的事，只是别人没有看见，所以主就先要把他们的光景显明出来。然后呢，他问这个妇女说，你指控你的人到哪里去了？但是最后主跟他说，我也不审判你，但是不要再犯罪了。要是这个妇人说，我还要继续去做我以前做的，那主能说什么呢？我们的主啊，真是他是主，他蛮有智慧，也蛮有怜悯，他的怜悯。不仅是有审判，他也有怜悯。要是有人有了过失，犯了错，我们要帮助他，把真理解明，告诉他。但你在说的时候，你里面是满了怜悯和爱，愿意把这个人使他得着帮助。不是说啊，没关系没关系，不是。我们要在爱的里面，你以为说包容啊都可以，什么都行，会帮助这个人吗？不，主对那个妇人说，不要再犯罪了。 以后不要再这样做了。你已经做了，好，但是从今以后不要再犯罪了，从此不要再犯罪了。我们提到的那个有钱的少年人，他听见主的话，他就忧忧愁愁的走了。那也没有，那也是没有办法。所以在这里，我们要学习。我们要跟从圣灵的带领，我们里面先有清洁，满了怜悯。怜悯和公义啊，是一对的，像双生子一样，公义和和平是双生的。但是我们呢，天然的这个我们的义啊，是没有带进和平，因为当我们定人罪、审判人的时候，我们里面就没有怜悯。所以我们还有好多要学的，弟兄啊，圣徒们都要学习，特别是带领的弟兄，其实圣徒也一样，都要有这个学习，否则问题会不断。我们要是要建造西安，我们在这里不仅是好像是公义啊，还要有怜悯，有和平，有爱，也要圣洁，这是神的本质。要是神只是荣耀的却没有怜悯，那我们今天大家都了了，我们就都死了。我们不可能今天还在这里为他的计划而往前去。但是要是我们只有怜悯却没有公义，不为着耶稣基督的缘故做这个见证的话，也不行。弟兄姊妹，你们明白吗？我们这个人的生活也是有各个面，我们要营养好，也要睡得好，但是也要健身运动，头脑呢也要学知识。我们要做工，我们要注意要圣洁，也要外面注意要清洁，否则你家里像那个中国人说像狗窝。Yeah, 好像垃圾场一样。所以我们做人也有各个面，但是都要均衡。我们要同时注意到各个面，不是只有一方面。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是一个立方正方形的，它的深度、长度、高度都是一样的，是真是奇妙。各边都有门，都是有宝石，而且都是良好的，不是歪歪斜的。我们越在这里建造西安，就越会学会，越有所学习。然后这里说到这个骄傲，知道这是不好的。几年前，我们记得读到箴言 六章十六节那里说，神恨恶的有七件事情，有六样，连他所憎恶的共七样。第一点提出来就是高傲的眼。高傲的眼，你就看看这个人他眼光如何，你就可以看了，说这个人是不是有高傲的眼，看一眼就知道了。你呀、啊，一看好像大家都不和，你看到人家这个桌子上摆出来的菜，你看一眼，不好吃。我的妻子问我菜好不好吃，我总是说好吃。这当然也是真的好吃。有时候你觉得不好，并不是这个菜不好，而是我自己的舌头可能不是那么合适，所以我总说好吃。否则啊，最后会带来不好说。那你要说不好吃的话，明天你自己煮吧。那这个结果更不好了。要是我要我自己煮，那谁都没都不能吃啊，不能入口了。所以我总说好吃，我要学摆在我面前的我都吃。我的妈妈总是教导我，我要是说我不喜欢吃这个那个不好吃，我的母亲总是说，你知道世界上有多少的孩子吃不饱没得吃，你还在这里挑。我们常常不替人想，我们是非常的高傲，我们呢被宠坏了，而且总是以为自己是对的。你要看我们的主，他是神，他却来到地上，被人受造之物的逼迫，呀，被他所造的人来逼迫，还以为他们比神还好，虽然他自己非常清楚，这是堕落属鬼魔的，属魔鬼的，他们是毒蛇的种类，他们的父亲是魔鬼，不是亚伯拉罕，是你们的父。这些人呢，还这么骄傲，所以不要骄傲，不要有高傲的眼。要是你看到别人的错误，你就要记起啊，各书这里所说的，我们在许多事上有过失。我们的反应常常觉得我们自己是超人，在众人之上，这样就很不好了，很糟糕。我们要有这个心，里头有这个自觉，我也是一个满了过失犯错的人。你有这个认知以后，你才能够帮助人，否则还不如不要帮好。你去批评，你这样子帮他，反而把他给杀死了。但是这并不表明说受帮助的人他接不接受，这是另外一面，这是另外一件事。但是我们自己，我们要学会，在特别在锡安，在属天的耶路撒冷，我们要是要帮助人，我们要想到这个雅各所说的，我们大家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看到这个，我们就明白别人的 这个光景，那个时候你所说出来的话就是一个帮助人的话，而不是去定别人的罪，审判人。至于别人，对方接不接受是他的事，但是我们自己要有这个态度。要是需要帮助的人也是一个高傲的人，他没有办法谦卑接受，那也没有办法。那这个时候他反而会指责想要帮助他的人。所以啊，我们都有很多要学习的地方。我们再来看，我们不要彼此指责，这个真是非常医治人、非常甜美的话语。彼此不要彼此埋怨。哦，主啊，我们不需要什么很高的道理，大家都听不懂。在加拉太书，保罗说：“你们不要彼此相吞相咬，相咬相吞。我们的牙齿不是要用来彼此相咬的。我常常被咬过，但是我要学习不要去咬别人。”我们不要彼此相咬。要是有人不愿意听，没有关系，就摆在一边吧，我们就放下。那么就是那个人自己在主面前要负责。神是审判官，不是我。除非是犯了大罪，那当然。主啊，不要自夸，特别是有钱的、富有的，不要自夸，要更是要降卑自己，像。我们不要啊，以为自己的地位很高，特别是富足的人。提摩太书也说到，不要一切都是保自己所持有，为着自己。对不起，刚刚我有一段这个网络不好，没有听清楚几句。那么雅各又说，你如果知道是该做的却不做的话，这就是罪了。所以犯罪并不是说你去做了什么坏事。雅各说，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这个就是罪了。保罗也说，要是你不注意顾到别人的良心，那你就是向着基督犯罪了。要是你绊倒了弟兄，要是因为你不注意他的良心，他的要去得罪他的良心，那么也是犯罪。所以罪啊，也有各个面，有各方面。所以我们不要去定弟兄姊妹的罪，批评他，因为他们不合你的意，这个也是个罪。啊， 各书上也这样说。我们需要从上头来的智慧。然后雅各在这里警告我们，医生不能只是把你的病指出来，却不给你开药。要我是去医生那里，他会说你这里怎么样，这里怎么样。他不能就说 你这胃有病，这里有病，那里有病，然后说好，那你回家吧。那我病人会说，那我该怎么办呢？说要在神的面前谦卑自己，我们在神的面前每一天要跪下来，要谦卑自己，说父啊，我在你的面前，我要谦卑下来。你要常常这样做，因为你知道骄傲啊是个病，是我们肉体里的一个病，这是从撒旦来的。我们啊，有钱财就觉得自己了不起了。雅各很有意思，富足的人他没有说弟兄，他没有这么称他是弟兄，他当然也是弟兄，可是雅各在这里不这么说，他一定有他的意义，因为我们天然的观念里啊，总是觉得有钱的人了不起。我真的是向你们说，这个八十年来，我还没有看过一个穷人做长老的，一个贫穷的弟兄做长老的，真的是这样。但是很多都是有钱的。这点是我忘不了的。当我还是一个年轻的时候，我就看见了。你以为我们的主看不见吗？那么有一天，我开始侍奉主，有一个弟兄从亚洲来。哎，我为什么跟你们讲故事啊？我因为雅各是很实际的，我也跟你们说一点。这个弟兄就告诉我说，某某弟兄那个时候他也在学习侍奉，那个弟兄跟他说，你要是被神差遣到各地去，你第一个就是要找摇钱树。你找到了这个摇钱树啊，你就要开始摇摇摇，然后这个钱就会下来了。主有这样教导我们过吗？彼得还是使徒有这样教导我们吗？当这些使徒神差他们去的时候怎么说？就是说你们要去找这个钱包族的这些家那里去，然后把他们这个摇啊摇，把这个钱给摇下来，然后你们就没有问题了。主这样教导他们吗？他说你们连主教导他的门徒连钱包都不要带。啊，是不是啊？我们却被教导说要去找一个摇钱树。这个弟兄告诉我，这个时候他比我还要年长一点，我就跟他说，你那个时候为什么没有告诉我们呢？ 为什么现在才告诉我们这个那个当时的那些教导？但事实就是这样。主啊，神赐恩给谦卑的人，阻挡骄傲的人。你要是骄傲的话，你不想要从不想要从主那里得着什么。神阻挡的不是不信的人，是阻挡在信主、相信主的人里面的骄傲的人。要在神的面前谦卑下来，特别是你一个人在房间的时候，你要跪在神的面前，这就是你有膝盖的，有这个膝盖的原因，不是要你跑路，而是要你屈膝在神的面前，在神的面前要跪下。要在主的面前做顺服的谦卑的人，我们要抵挡魔鬼，故此你们要顺服神，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务要抵挡魔鬼。主对这个撒旦说，退到我后边去吧，撒旦，退到我后边去吧。这个他当时跟彼得这样讲，因为彼得拦阻主，那主看出来不是彼得，而是在彼得背后的那个撒旦，所以他说，撒旦，退到我后边去吧，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你们要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这就和马拉基书那里说的一样，要回转向神，神就会转心向你。这是绝对，不管你做了多少的错误，任何时间，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只要悔改就有赦免。不仅是说悔改，而且嘴里要承认，不仅是心里的这个反悔，而且 你要承认，口里跟主说，主啊，我做错了，主啊，我们要在主的面前承认我们的过错，我们要非常的觉得羞耻，不要说骄傲了，我们要在主的面前谦卑降卑自己，然后就觉得真的是非常的羞耻。求主在我们身上做工，然后我们这里也看见说要清洁你们的手，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要是圣洁的。在这个大流行的这段时间里面啊，大家都知道要洗手，洗手，洗到我们的皮肤都变薄了，天天要洗手。不仅是用肥皂洗，洗完了以后还要用酒精消毒。属灵的方面也要这样做。所以我们向主伸手，有人喜欢这样举手祷告，特别是灵恩派的人喜欢把手举起来祷告，他们有这个习惯。我不知道，但是举手的意思是什么？我们的小孩，我们说去洗手，他们说我洗好了，我就说你给我看看，因为你知道小孩洗手啊，他就是把水淋一淋，然后身上拍拍擦就擦干了， 那我就说，你把你手给我看看，再去洗。有时候我要跟着去看他们怎么洗手的，你要告诉他们如何洗。为什么我们举手，把手像就叫伸手呢？就是因为主说这是手洁心清的人。我要跟主说，我的手是不脏的，是清洁的，求你来检查我。我是不是做了得罪你、得罪圣徒的事呢？我是不是有污秽了、有脏的地方呢？清洁我们的手，你这个有罪的人呐、啊！要清洁你们的手，心怀二意的人呐、啊，要清洁你们的心。心怀二意，在前面第一章是有说过，三心二意的人，心怀二意的人，你们要清洁你们的心，要悔改。好，时间又过了，又到了。阿门。让我们来祷告。我愿意我们众人都往前去。你要把这一切拦阻的都除去，把旧教除去，这一切的恶毒，一切彼此敌对的东西，使我们彼此相争敌对的东西都要除去。我们要学会这个，要在真理的里面把我们自己洁净，要洁净自己。恩典与我们同在，亲爱的弟兄姊妹，明天见，赞美主，明天见，马丁弟兄，再见。